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5章1至1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25章1到7节讲述有关安息年的条例。神规定每七年要做安息年，而在这一年里面，选民是不会耕种土地的，为了使土地恢复生产能力，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的。同时，这个条例也都令到百姓记住，神管理一切，供应选民一切所需。利未记25章8至12节讲述有关禧年的条例。以色列人每50年要过一次禧年，在这一年是要取消一切债务的，释放所有的奴仆，并且要将所有卖出的土地归还原主。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履行禧年的事。神的子民如果是忠心按时过禧年，那社会上就不会有永远的穷人了。利未记第25章先讲述安息年，再讲禧年，以及赎回产业、赎回弟兄等等相关的条例。现在我们就继续上一次未曾讲完的禧年这一部分。利未记25章13至24节记载，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神消除了人内心的忧虑， 很多人因为安息年土地休耕，会为当年的食物而忧虑。神应许自己的百姓，为了令选民在安息年享受喜乐和丰富，必定在第六年令到地的出产加倍。这样就表明神有权按照自己的旨意掌管天地万物。这段经文解释，在禧年要将所有的产业归还原始的主人，这样是防止少数人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导致贫者越贫。这个做法呢，是让以色列国处于均富的状态，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神要保留土地的所有权，而以色列拥有永远的使用权。神应许要赐福给选民，应许第六年要赐福土地，第八年百姓呢要再次耕种，亦都要食储备的陈粮，直到第九年的收成。神在第二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人只不过是管家。土地是神所创造的，神对土地理所当然拥有所有权，人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记载，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两个禧年之间其实相隔的时间很长，如果一个人在禧年过了之后没多久失去产业，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是没办法经历第二个禧年的。所以神就预备了另一个条款，让他有机会赎回自己的产业。如果他有一位富裕的亲戚，这位亲戚亦都愿意呢，是可以代他赎回他的产业，然后产业要归回原来的主人。不过呢，这样就要看这位亲戚的意愿了。这个就是至亲代赎的律法，在路德记将会有详细的讨论。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八至三十四节记载，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城邑，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城邑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跟着呢，讲到关于住宅建筑物的相关的律法。讲到赎价呢，是包含了折旧的考虑的，对利未人就有不同的规定了。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记载，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神对于贫穷百姓呢， 亦都是照顾周到的。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要帮助穷人，不可以占贫穷百姓的便宜。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八至四十六节经文记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作你们的神。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作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贫穷的弟兄呢，资质可能比较差，是要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成为奴隶，要对待他们如同雇工而不是奴隶。以色列人只可以买外邦人为奴。在当时的奴隶世界当中，这样是非常前卫的一大步，摩西律法是很先进的。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七至五十五节经文记载：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禧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他和买主同住，要像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地辖管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就是将禧年的律法应用到人的身上。这些人不但丧失了财产，还要卖身。如果在禧年之前他有至亲，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他赎身赎产业，那他就可以享受至亲代赎的条款了。其实你和我都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是富裕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就愿意成为贫穷，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他不但救赎我们，亦都为这一块遭到咒诅的土地来到付上代价。终有一天，这块土地亦都要得赎。至亲代赎的律法，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 他就是赎回我们的至亲。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接着下来的利未记第二十六章非常精彩，当中预言了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的岁月、现今的境况，以及未来重返应许之地的先决条件。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和编排和利未记其他章节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这一章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属灵教导，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神亲口对以色列预言他们的未来，并且预告了以色列将来的历史发展，亦显明了以色列得以进入应许之地、使用迦南地的缘由。这里呢是充满了假设的一章经文。约这个字出现了九次，代表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的态度和光景。我就、我要、我必，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态度的回应，一共出现了二十四次之多。神将土地赐给以色列民，要看选民怎样回应神所设定的条件。信服是神的子民获得应许之地的基础。而这一章呢，不单止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亦都提到了他们蒙福的前提条件。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风调雨顺，得享丰盛的出产，是因为他们蒙神喜悦。如果选民不信服神的诫命，就要遭受到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承受饥荒之苦了。你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受由天而降的属灵祝福，不过呢，有些祝福亦都是有先决条件的。神爱你，满心愿意将祝福倾倒给你。如果是你撑开一把冷漠的雨伞、罪显的雨伞、偏离神旨意的雨伞，这样神好像阳光一般的慈爱呢，是不会淋到你。所以呢，你一定要收起这些雨伞，这样就去经历神要赐给你的种种福气了。利未记二十六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作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这两节经文总结了十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和神的关系。这些亦都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够长久居住在应许地的必要条件。以色列民呢，必须谨守这些诫命，才能够持续住在土地上。土地已经赐给选民的了，能不能够在当中享用长久居住呢，就看神的子民有没有信服神。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序言，是十诫当中第二条和第四条诫命的概要来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那里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又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经文中，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这里将圣洁的神雕刻成为被造物的可视形象，将神的荣耀呢是变成羞耻，所以这些是亵渎神的行为。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这句经文里面的敬我的圣所，所指的是唯一的中央圣所。这个圣所是为了以色列全会众的洁净，坚固耶和华信仰而特别设定的，象征神临在的那个场所。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安息日制度，遵守唯一圣所的制度，坚持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这样让我们联想到今日的信徒呢，应该在基督里面以教会和主日作为中心，去过圣洁的信仰生活。这两节经文有以下几个要点的。首先，神的子民不可以做神像，希伯来文偶像的意思是虚无，以色列民不可以做虚无的东西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做一个虚无的东西都不容易，但是很多人将自己和神的关系变成虚无，任何取代神的都是虚无的。经文当中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就是木雕的偶像，或者作成的石像，就是用石头雕刻的偶像。百姓不可以去拜这些偶像，或者是在任何偶像面前来敬拜神，不得。这段经文是重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节的教导的。第二方面，选民要守安息日。第三方面，选民要敬重圣所。安息日、圣所和敬拜神的规矩是连成一气。以色列人按照耶和华的属性遵守这些训谕，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至六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当中的时呢，指的是时间，指的是季节。神根据季节按时降雨，叫地出土产，田野的树结果子。这样让我们联想到神是按时地帮我们的。神将生命的雨露降给信服的信徒，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结出丰盛的果实。诗篇一百零四篇十至十五节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流角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绿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希伯来书六章七至八节话，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咩意思呢？从三月份开始的打粮食工作呢，持续到摘葡萄的七月份，意味着粮食大丰收。摘葡萄的时间是六月七月，小麦和大麦的撒种时间是十月十一月。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意味着葡萄采摘的时间是持续好几个月，说明神的供应丰盛。你看这段经文，从若这个字开始，以色列百姓若遵行神的律例，神应许赐福给选民。神的子民若想长久居住应许之地，必须顺服神所显明的旨意。神给选民有自由的意志，如果以色列百姓顺服，神就赐福。神回应以色列人的顺服，最明显的赐福就是丰沛的甘霖。这些是《申命记》和《先知书》反复所强调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截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呢，期盼这些的应许能够在以色列民中得以应验的。只要以色列百姓顺服神，神就应许保护选民远离一切恶人、猛兽、战争。因为神子民的顺服意味着承认神是以色列的王，是拥有主权的神，那神就必定亲自保护他的选民，亲自为神的子民来到去征战。今日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